我们读到第十六章，我们知道七个碗已经，那么第最后一个碗呢是全球性的地震，可以说是天灾。然后倒数第二个就是第六个碗呢是全球性的人祸，所以天灾跟人祸都是全球性的。所以呢，七个碗就是神的愤怒到这个地方就算是完了，就结束了。所以然后接下去的呢应该就是第十九，第十九章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，然后他骑着白马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然后呢接着下面我们看到千禧年或者千年国就开始了，然后呢最后就讲到勇士。所以按理来讲应该十六章就接着应该是十九章，但是很稀奇呢，圣灵特别这里用了两章来解释为什么最后一次全球性的地震，它主要的是要把那个愤怒倒在哪里，倒在巴比伦那个大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神想起巴比伦大城来，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，然后各海岛都逃避了，众山也不见了。那的确是最后一次全球性的灾害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巴比伦。那么到底我们怎么解释巴比伦？因为实在说来，你到目前如果你仔细的在前面读，你好像没有提到巴比伦，但是慢慢慢慢你读下来，哎，提到巴比伦。为什么要提到巴比伦呢？所以呢从十七十八我们知道说他受圣灵的感动，天使呢就带他到旷野去，所以那个意象是旷野的意象，从旷野里面来看巴比伦。那大家都知道巴比伦呢其实就是今天的伊拉克，古时候的巴比伦，那么我们知道所在的地方就是今天伊拉克所在的地方，那里可以说是一片的平原，什么也没有，所以也没有山。那么难怪呢等到尼布加尼撒的皇后他从这个马代，就是土耳其的北，就是伊拉克的北边，那里都是山，都是河，都是水，所以呢他到了这个淡而无味或者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或者是旷野，他当然心中想家。所以呢尼布加尼撒王就替他盖了个空中花园，这就成为古代的七大奇观之一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如果真的说，尤其是中东一带，尤其靠近伊拉克那一带，很可能这个旷野就是今天的沙利阿拉伯所在的地方。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什么，就看到那个大巴比伦城，就是最后的大巴比伦城。那么这个看到巴比伦的这个意象呢是在地上，在旷野里看的。那么是谁，那个天使是谁呢？这个天使不是普通的天使，这个就是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那我要将一个意象给你看，然后把它带到旷野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第十七章是当然是绝对是接着什么，绝对接着第十六章的，因为那个最后的七个碗所代表的神的愤怒，那个灾倒在地上的时候，那么这几个天使呢是有份的啊。但就在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，现在呢他们要给约翰看见那个巴比伦，十六章、十七章跟十八章的意象。然后接下去的呢，如果你读到二十一章，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，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：“你到底这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七，指给你看。”那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接待我到一座高大的山。然后在那里约翰就看见了最后的一幅景象，就是新耶路撒冷怎样从天而降。好，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啊，你如果从最后，意思是从十七章一直到最后，那么同样的是七灾，或者说给七碗的降七祸的那个天使里面有一个，那么一面呢把他带到旷野，给他看见一个淫妇，大淫妇。但是呢后来呢同样的是这个天使中的一位，那么是告诉约翰说，你到我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，指给你看。你明白吗？所以你要记得这个十七章跟二十一章是对称的，巴比伦跟新耶路撒冷是相对的， 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这个实在说来是好像一个体系的。那么首先那个天使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指给你看，啊，这是巴比伦。那么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他说你到我这里来，我要将什么，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。那么然后呢，不是带到旷野，现在带到哪，带了一座极高的山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第十七章十八章讲的巴比伦是在旷野里面看到的。那么对，这是对约翰来讲。那么关于新耶路撒冷呢，他是在高山上看到的，一个在地上，一个在天上。一个是地上人类最后的结局，一个是宇宙中最后的结局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里当约翰写启示录时，他很小心的。看见没？刚刚讲完七晚，刚刚讲完这个天使怎么把神的愤怒倾倒在人间。那么当然没有多久以后，我们的主就回来了。可是呢，现在不是立刻提到主回来，讲了主回来以前，那么要特别琢磨，要特别提到什么？提到巴比伦。所以然后呢，我讲了巴比伦完以后，他一定要等到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。为什么？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新耶路撒冷呢才能够从天而降。那么当然中间隔了什么呢？隔了十九章和二十章。十九章、二十章是讲到我们的主怎样回来，然后怎样讲到然后讲到千年国度，那是刚好中间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如果知道这一段的整个的结构以后，我想我们对于读启示录应该就比较清楚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读这个巴比伦的时候，那么十七章讲的巴比伦，十六、十八章也讲的巴比伦。不过呢，我们要注意，这里面讲的巴比伦呢，十七章跟十八章不一样。所以圣经里面有两次巴比伦倾倒了，巴比伦倾倒，一次是在二十一章，一次是在十九，十八章，啊，一开始，还有一次呢，你知道是在十四章，第八节，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，叫万民喝饮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。那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呢，这里的倾倒有两次。那么十四章这里的倾倒了，倾倒在大灾三年半以前，最后三年半以前，一载二载半载以前。那么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十八章那个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是刚好在这个大灾难，就是大三年半末最后的时候。所以一个在头，一个在尾，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，是两个巴比伦，不是一个巴比伦。那么这两个巴比伦都有它的重点，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。甚至于很多读圣经的人，其实好久好久他们读这一段圣经都发生困难。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这两段圣经的意思的话，先要把这个弄清楚了啊。神所就是我们要把它分清楚。所以两次是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一次是在三年半前，一个在三年半后。所以三年半前的是十七章的巴比伦，三年半末期的是十八章的巴比伦。好，总的来说，我把答案告诉大家，就十七章的巴比伦是宗教的巴比伦，十八章的巴比伦是经济的巴比伦，或者是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，政经的巴比伦，那这是有不同的。那我们怎么知道不同呢？很有意思，当你读十七章的时候啊，你发现十七章都是充满表号的，明白吗？比方说讲到那个妇人，淫妇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有解释的。他比方坐在众水之上，那众水之上什么意思呢？众水之上很清楚的，你如果读到第十五节就有解释啦。天使又对我说，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，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，那么有了解释了。所以你就知道前面这个众水是什么？是表号，不是字面解释。所以你看这个十七章都是这样的，比方说讲的兽，那么好了，所以天使说我要把什么，我要将那个女人和带着她的那七头十脚的兽的奥秘来告诉你。为什么他骑在他上面呢？ 所以下面呢，你看见就解释说，那个七个头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，又是七位王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慢慢那个谜啊，就是这个敌基督那个谜、兽那个谜，慢慢就解开了。所以到了十七章，你就知道你要明白这个敌基督的谜，你发现说跟什么发生关系？跟巴比伦发生关系，同时也跟罗马发生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七座山就是罗马称为七山之城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那个女人如果坐在七座山，所以你知道说，如果巴比伦是代表宗教的巴比伦的话，那么这里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巴比伦宗教有好多的儿女，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是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亲嘛。那么罗马教呢，很自然的是其中一个，所以当那个女人坐在七座山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是指的什么，指着罗马帝国那时候宗教来说的。很清楚的，所以讲到巴比伦，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从他那里发源的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你将慢慢会清楚。所以这里讲的奥秘巴比伦，所以这一切什么呢？一切都是表号的。既然是表号的，表示它是奥秘的。所以这个是指着什么？宗教的巴比伦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十八章就不同了，十八章那个城就是城，十八章呢那里讲任何东西都是按着字面解的，不是按着灵然解的。你去看好了，你如果仔细去看，你就知道说这里面很清楚的，你不可能，比方说那里讲到金银宝石，就是金银宝石。那么很明显的，好像是在这个当将来我们知道巴比伦要成为金融中心，没有疑问的，你从这里一看就知道。那么很多的国家跟国家做生意，君王和君王做生意，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等到主回来以前，那么这个的确是个城，是个巴比伦城，是个物质的城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要倾倒了。所以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，一个呢是政经的巴比伦，一个实实在在的城。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圣经的末了要提到这些事情？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在启示录里面，神一再说我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，神是开始的，神也是结束的。我们的主也好几次说我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，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。那这里有很重要的意思，就是你到了启示录以后啊，你发现最后神都有个交代的。你读但以理书也好，读创世纪也好，有个开始没有，那叫做阿尔法。但是等到最后呢，我们要问，最后我们知道那个整个的结局，最后打一个结是在哪里打的呢？就是在启示录打。那么讲到巴比伦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仔细读读圣经的话，你最早讲到巴比伦很自然的是创世纪第十章，那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元首，巴比伦的元首名字叫做尼禄，他是上古的英雄，然后很多人佩服他，很多人跟从他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盖了一个巴比伦城，同时呢他也盖了巴别塔，所以证明说在那个时候呢，应用他的影响力，在创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。不过呢，那个大一统的局面是反抗神、反对神的，是 anti God， 所以他们要盖巴别塔，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希望能够塔顶通天，能够传扬我们的名。所以大家记得吗？当你要明白什么叫，当你要明白巴比伦的故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当时在上古的，在这个创世纪那个时候，已经有了一个统一的局面，有一个帝国的局面。那个布局呢，我们就是在一个反对神的一个人领导之下，那个人名叫尼禄。所以那里有个城，巴比伦城，就是尼禄的城。那么在他的率领底下，然后呢，你看见有许多国家就联合起来，那么要建造巴别塔。那么这个是个公然的反抗和公然的背叛，所以很清楚的让我们记得，当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世界，最早讲的世界就是七十个国，那就是读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。所以讲的世界，圣经用七十来代表，比方说主耶稣一面是打发十二个门徒到以色列弥士底洋那里去，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，然后后来他在约旦河外他又打发了七十个门徒一个个出去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呢，不光是以色列弥士底洋那里去，也要往外邦去。 那么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七十在圣经里面就代表那个七十国家，代表整个的世界来说的。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很清楚，讲到巴比伦你很自然就追到什么，就追到这个创世纪。